今天呢、啊，这个课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佛事，很殊胜的佛事，要救护众生。希望透过这个场合，我们能够把这很重要的一个义理来解说出来。那你看，也是真的一个因缘，让大家能够提前来熏习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佛法上面的一些见地。那今天就是说，这个大家看到讲义上的标题的，要跟大家讲，就是在2014年5月21号，哦，有一位声称是皈依弟子，然后呢，他就用笔名啊、笔名来写信请求这个同修会来解释说，针对这个吕贞观有关的传言，他写信给我们。他说他今日来信是因为一个传言造成很多正觉同修会的弟子，特别是大陆地区的弟子，在私下传言吕贞观的实证佛教导论不能读等等言论啊，那特来信请平时导师看看吕贞观老师针对这个传言的解释。那这个传言的解释呢，贴在网络上这个部分呢，有三点，其实就是我们下面以下要跟大家说明的地方。那我们对于这个来信的人，我们请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真实的身份跟姓名，我们才有方便答复你。就这个人呢，不愿意出具真实姓名，他去找别人，找一个他熟悉的网友。那这个网友呢，跟他未曾见过面，告诉他说，请他出具真实姓名，说他这个不方便，他身份特殊。好，这个反正总是他这么回复。所以呢，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新建讲是大陆地区的弟子在传言嘛，哈，所以今天就在这个场合来做公开答复，一方面来解释法义，一方面来答复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全程录音，录音将来要把它制成档案，大家可以流通，有谁有疑问都可以把这个档案传给他，或者你可以贴到网络上去流通，将来这个部分是可以流通的。好，那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厘清真相啊，因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在这里跟大家声明的是说，吕贞观也就是他的本名叫吕传胜，他基本上从他离开同修会到现在，从来没有得到导师的允准同意说你可以用什么形式弘法，从来没有。那这里也顺便跟大家声明了。接下来说，因为我为了避免，说大家在揣测啊，或者说自己想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一次是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不是你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你们自己家里面在这个好像不平不和而已。不是，为了这个避免这个多余的揣测，所以呢不得已要公开信件内容。所以今天大家拿到这份讲义里面有导师回复给吕传胜的信件内容。好，那这个信件内容呢，要跟大家讲说，弟子写信给导师以后，导师并不会说把你的信件全部公开，不会这么做，而是说今天是遇到这个，因为处理事情需要厘清，需要厘清的情况之下，所以不得不要把这个信件提供出来。好，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声明是这样子，并不是说谁的信件都可以公开拿出来，而今天这个部分是因为有必要，否则的话容易产生大家的疑问，好，所以必要把这个信件公布，请大家这一点要了解，否则有的人会私下揣测说这个信可以随便这样公开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几点，分着几点来做这个哈，为大家做一个法义的辩证以及对事情的厘清说明。第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吕传胜也是吕贞观，他到底告长假离开正觉理由是什么？这一点我们一直没有公开，他自己也没讲。好，那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一点开始讲呢？因为从这一点开始讲，就跟他后面在网络上质疑贴文的部分都有相关，所以我要从这里来切入。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点的部分， 我因为我们是要把它录音下来，所以我要把它一字一字的念，真的请大家都我一边念你一边看哦。第一点说吕传胜就吕贞观告长假的理由，这样有几个时间点。2009年7月10号，吕传胜在大陆就读的课程毕业了。2009年11月24号，吕传胜请求导师为他所写的实证佛教导论批阅，他在信里面说导师才是他真正的指导教授。那2010年1月31号，吕传胜他又传一次修改后二教的版本给导师，请求导师说以这个版本来批阅。2010年2月28号，吕传胜又再传修改后三教版本给导师，并在信中说他经济上有沉重负担，要依靠这本书出版以后才方便找到工作，要求导师在3月底之前批阅，让他交给出版社出版。那导师百忙中抽空为吕传胜的实证佛教导论做了审查与修订，这个都有日期，信件上的日期都非常清楚。所以在2010年3月26号的时候，导师将审修后的书稿寄回给吕传胜，结果在2010年4月20号，吕传胜写信向导师告谈价。他理由是什么？他理由说在若干重大的法义和戒律的见解有所不同，有三点。第一点，四大即为是否为常住法；第二点，毁谤清教师是否构成破结魔转法轮身；第三点，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是否为圣义地。认为呢，对于这三大问题，导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要告长假离开，在他信中的所写的。那2011年4月10号，也就是当天，导师就回复给传胜信件的内容。第一点，无根毁谤实证佛法的清教师当然不是具足破结魔转法轮身，却是大圣律宗的破转法轮身。若无根毁谤的对象是主持结魔的菩萨身，当然不是声闻律宗的破结魔身，而是大圣律宗的破结魔身，都属七密罪。因此您以声闻律破结魔身的破结魔，也就是破和合的解释，套用在大圣律宗是绝对不如法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适用性。您无根指控我错解律义的因果，将来当然得要自负；我若有解释错误，将来的因果一样得要自负。这第一点。第二点，导师的回复是，关于四大即为是否常住，我以前已经向你说过，在楞严经讲记中已对四大即为是否常住有所示意，请您将来阅读后智慧理解。我当时并且已告知某位老师此事，如今15集都尚未发行完毕，你就断定我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未免太武断了。正如您以声闻律的不同断句强行套在大圣律上而要求菩萨是一样的武断，会不会成为无根而且早记的乌棒？因为除非你已经穿越时空前往未来，所以已经观知未来2年中将会发行的后面诸集内容，确定我在书中真的没有解释这个题目。然而我在后面诸集中已经有解释，已忘的是在哪一集，请您每一集都读吧。而您尚未阅读即指控我没有解释，这是很大的冒险，也不是思虑成熟的菩萨应有的作为。这是回复吕传胜的第二点。第三点，您原来的书中是说解释第一义谛的语言文字即是圣义谛，而不是你现在指称的语言文字所宣说的第八世法义，但语言文字绝对不能说是圣义谛，否则大圣经典应该即是圣义谛，拥有大圣经典即是拥有即实证圣义谛了。但这样的说法太牵强了，当然只是您的一家之说， 还是得要依我所修改的说法才正确。如果您原来的书中已经修改为您现在的说法，我就不需要在百忙之中还要抽时间为您修改。您如果保持原有的说法，而不是现在改变后的说法，将来招致别人的评论，当然不免闻责了。您告长假的事，我如同以前一样尊重您的决定，但以后还是随时可以回家，只要不是在破坏政法、泄露秘密、诬谤师长等事成就之后。但您如果造下了泄露秘密等事，得要担负其责。对弟子所应说应负责，我今已说已负，遵循于我，则在您自己了。这三点是导师针对他请告堂假的时候三点所回复的内容。那我们可以证明，我自己在这里可以证明说，这三点的内容与李传胜自己收到信件内容是同一版本，一模一样的啊。而且从李传胜所提出的质疑可以看出说，李传胜认为导师在大乘法主要法义上与戒律的见解已经不能让他信受，已经不能让他这个服气了，没有让他再继续跟着修学下去的理由，所以他要告堂假离开。那以下我们就根据李传胜所提出质疑的这三点来解释来检讨。导师回复李传胜的法义与戒律中的见解是真的不符合经律中佛菩萨的教导吗？大家知道，当一位菩萨生，他最重要的这个任务，最重要的责任，不就是要这个弘传正确的佛法，要教导这个菩萨怎么样学戒行，怎样能够正确在戒行中知道这个是有罪无罪，然后才能够免于担负未来世的这些不可爱的一手果报吗？那如果说这一位菩萨僧他没有办法正确的解释佛法，而且是第一地的佛法，而且不能够正确来判断说这样的行为是有犯，这样的行为是没有犯，是轻是重，没有办法来说明未来可能的因果的话，那么这一位菩萨僧不就是没有办法继续转法轮了吗？没有办法继续让弟子信受，对不对？是啊，是真的这样啊。所以假如今天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李传胜离开没有过失嘛，哈，他这三点的指引也没有过失。可是我们要来看看他这三点指引成立了吗？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是来学习导师所弘传的法，以及说导师将菩萨戒这样传授给我们，教导我们受学菩萨戒。如果今天我们导师真的像李传胜那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检讨说该不该跟嘛，是不是？这才是理性的佛弟子嘛，才是理性的菩萨嘛。所以我们就来看，可是如果说同样的反过来哦，这是另外一面反过来，如果说李传胜的所提出的质疑这三点呢、不能成立，那会出现什么状况？就出现了说李传胜自己已经违犯了无根毁谤大圣转法轮僧的欺逆罪了。因为他的目的是说，你说的法错，你这个戒律上判断的是非因果轻重错误，那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耶。表示说我质疑你根本就不能再继续这样的弘传佛法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今天提出来质疑说你已经有错了，你不应该让人家再跟着你被你误导，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他质疑是错误，表示他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已经要想要破坏，让你不能继续弘传佛法，让你说你一不应该再继续弘传佛法。这就是佛法中的所谓什么破大圣转法轮僧的亲密啊，破转法轮僧啊，这是亲密罪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哦，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悔改，对不对？如果说有人知道了，今天假设说过去，因为没有人知道嘛，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解说了以后大家知道了，可是继续有人支持他，那么 知道以后再继续支持他的人就成就共业，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明，因为修学大乘法的功德很殊胜啊，可是相反的过失的果报也很可怜啊，很重。那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而没有来救护大家嘛，救护众生，对不对？救护其他不知道的人继续来护持他跟随他，我们需要救护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重要，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佛事以后来救护很多不知道的人，继续支持他的人。那因为那位写信给同修会的人不就是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吗？他才会写信去嘛。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借用大家，所以大家共同参与这件殊胜的佛事，然后将来就可以这个同样来以这个因缘来救护很多人不小心犯了这个过失。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就是重要的这个辩证了就是与传圣旨意导师对极伟的开示不能让人信服，这个旨意成立吗？这个部分希望大家透过我的解释你能听懂，因为这个课程这个内容是属于比较深啊，属于种子的部分。那因为李传圣的出发点是在世间的表象上，可是呢世间表象的背后有一个真正实相的义理那对大家而言，我们今天这个也要知道表象是什么，也要知道后面的实相是什么，这个才是就是说什么这个佛法的这个佛法基本上涵盖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为什么讲说实相法界呢？它是涵盖了世间法，这个道理你才能够认知嘛。说原来是这样子，那实相法界不知道的时候，看到只有现象法界，我们就要知道说现象法界的背后一定有实相法界的法来支持它、含摄它。所以借这个因缘，大家能够提前对这个法做一个这个知见的建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在2008年9月吕传圣向导师提出林虚成是否无常的问题，2008年他就提出来的那个9月间呢，导师答复吕传圣的信件里面是这样讲的。第一点，依世间相而言，不可言四大极伟是无常，物理学都只是从世间相来说的，不是从涅槃实相来说的，这是前提，不宜忽略而等视之。第二点，林虚成正是四大极伟，依世间相而言是常住不坏的，物理学上所说的能量仍然不离四大，只是他们无法了知四大，而将四大聚合离散时所产生的能量当作是四大互相变化，这在法界实相中是讲不通的。但是你也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会认为你是说法在物理学上是讲不通的。真相则是物理学并不能究竟法界中的实相。阿含是声闻人所结集的大圣及小圣经，不能论及四大极伟等事，不应引以为证。在阿含中所说的色，只论及色因，五根及五尘加以法处所摄色，如是言为色，不曾论及四大极伟等色之详细内容。第四点，依出世间相及法界实相，非依声闻法相。说四大极伟与有人入涅槃时即减少其相应之一部分，但这不是依世间相而言，亦不依声闻法所说之涅槃相而言，乃是依菩萨所证无生法忍智而观声闻出世间相及法界实相而言，故此说不以引来作证说四大极伟有灭。2008年9月那时候，导师对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答复这四点。可是呢，李传圣不能了解导师是依世间相及法界实相来解说四大极伟，就或是有人称为林虚成这个说法，说这个常与无常的道理导师是依这个世间相及法界实相来解说的。他继续举经论来坚持四大极伟是无常法，所以李传圣呢再次在九月中回复了信中这么讲。杂阿含经对于色法有明确的定义，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 而且已经明白宣说色法，若期若出若系都是无常。成唯识论显扬圣教论，也说灵虚尘并非是常，所以弟子无法明白导师在实证佛教导论文稿上所加的批注，灵虚尘应解为四大，而四大即为是常住不变异的，但其所组成物才是无常的。弟子原来的说明文字符合目前已经符合目前已证实的物理学原理，除非以后另有发现，不然不会有物理学家提出质疑。如果改为灵虚尘所组成物无常，灵虚尘则是常，反而会遭到物理学家的质疑，而且也与杂阿含经、成唯识论、显扬圣教论等经教不符。这个是吕传胜经过导师为他解释那四点以后，又来信告诉导师，导师难道不知道阿含中所说的四大，四大所造色是色法吗？是无常吗？哦，然后呢，成唯识论、显扬圣教论说的灵虚尘，说它不是常的那一部分在说什么，导师难道不知道吗？但是因为在当时导师好多事情要做，所以呢当时导师回复李传胜的信是这样，这个是在2008年9月，同样那个月里面啊、哦，这个信内容如下：这半年内要将人间佛教及楞严讲记的稿子润色出来，其中有些得要写作，因为当时未讲而跳过去，又逢禅山准备，随即禅山用了每月的电子报论稿及个人的稿子要审，并无时间与你长谈，等半年后再说吧。对不起啦，但先别管物理学，若是他们是绝对可信的，早就成佛了。导师告诉他说，我现在好忙啊，意思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啊，你如果有问题，那你就等半年后，等我这段时间把事忙完吧。哦，因为他的这个信件要打要花时间的哦，然后只为他一个人讲，因为这个课如果在这个我们增上班的瑜伽师辩论讲的话，有几百人可以受益啊，可是他一个人自己在观念上不能了解，以后导师觉得说，我现在很忙啊，你等半年后，也许到时候你的这个思考模式也许改变了啊，我再讲就能接受嘛。前面那四点讲的是真实道理啊，可他不能接受，既然在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他当然就先要暂时让他停下来啊、哦。这做法是对的啊，一个当老师已经很慈悲了，对不对？单独为他来这样为他说明，为他来写信，这个是百忙之中抽空出来的。那吕传胜呢，未能等到那楞严经讲记诸集全部出版完，所以在2010年4月20号道强下的信里面，他仍然质疑导师对即为是否为常住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仍然这样说。2011年11月30号楞严经讲记第13集出版，书中有明确的依世间相及法界实相申论即为是否常住不变的道理，这我已经有确认过啦。哦，然后呢，在当时2010年4月20号，也就是他写信来告长假的时候，那楞严讲义也已经出版到第3集了，继续在出版，又不是都还没有开始，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安住，仍然用这种方式来质疑导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说，李传胜所举的成唯识论、显扬圣教论中说，说到灵虚尘即为哦，灵虚尘就是讲即为，它不是常，非常，不是常住的，这个没有错，我去查也没有错啊。可是人家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在讲，是讲什么？是菩萨他在破世外道。因为当时这一段啊，成唯识论以及这个显扬圣教论，甚至于瑜伽师地论这三部论，我都有去查，讲到说哈，这个即为破世说即为是常，即为不应该是常，灵虚尘不应该是常。是在讲什么？是因为外道的关系，以从外道的角度，有一种即为外道，外道他认为他因为外道本身不能如实来观察诸法缘起到底是从哪里缘起嘛？哦，那这个源头不知道是如来藏啊，不知道一切法的源头是如来藏来殊生一切法， 他们外道仅仅是以世间禅定，世间禅定他们可以获得宿命通跟天眼通。宿命通、天眼通呢，他能够观察世间的最长啊、最远的话，就是以禅定来讲，这个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你最后最长的过去八万大劫啊、然后呢最长的未来八万大劫，以这个外道的禅定而言，天眼通跟宿命通。可是这样也不能就近世间呐、啊，不能就近嘛，因为有无始之劫之前，无始的未来嘛。那他们主张啊，外道主张说，一切物质都是由最小的单位叫极微所组成，哦，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不变的能量，这是外道主张哦，大家应该听过这个极微外道嘛，能量外道嘛，哦，虚空外道嘛，哈、哦。他们主张说一切物质皆是由极微所组成，那极微所组成的初物，初物就是说这个极微他们认为它是就是不变的一个什么能量，由它组成的这些粗的物质都会坏掉，然后这个极微不会坏掉，这是外道的主张、哦、说所以他主张说极微是常住，然后呢极微所组成的粗物是无常，这是极微外道的论点。那你刚听到我这样讲，会不会觉得说，哎，导师刚刚也这样讲，哎，怎么办？不是的，因为导师是从哪里讲这个法呢？导师所说的是从诸法升起的根源，如来藏，从如来藏来讲，从般若实相道种这个角度来说极微的法。我这个不是硬凹的哦，我等一下会举例哦，哈，我不是因为说我今天是要，为了护平时老师啊，所以我这样讲，哎，我不能不举例，我平白这样讲，你会相信我吗？啊，你不会相信我。那导师从般若实相，基本上大家一定要知道，般若实相讲到般若实相，一定是要含摄，也就是它同时含摄现象界跟实相界，绝对不是有偏在一边哦。以后你听到般若，以后你听到般若，它绝对不是专门只有讲实相的某一法，一定是涵盖现象，跟他脑袋要先把这个印象哈、哦、装进去，因为这个就是吕传胜的致命点。他今天之所以转不过来，就是这里。为什么他不能在这里建立政治正见？因为他很久就离开老师，没有再继续修学了，也没有再仔细看导师的书。所以呢，只要是讲到般若，经典中所说的般若，以及将来我们在说般若，以及甚至你在诵经心经的时候讲到般若波罗蜜多、哦、你就一定要知道他讲的一定不是纯粹在讲某一法，而是从这个含摄的现象界实相界，然后在这种前提之下，有时候告诉你实相含现象的时候是这样，实相本身是怎样，一定在告诉你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吗？般若一定是涵盖了现象跟实相，然后呢从实相来说现象，再来告诉你实相本身它是怎样，这么样叫解脱。先把这个模式放进去以后，将来我们讲到智慧度、般若度过程里面，我们会陆续为你证明说经典真的是讲这个意思、哦、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不是纯粹在现象界或纯粹在实相界，所以导师所说的也是这样子哦。那外道因为他不知不证实相嘛，对不对？外道他只是以世间禅定，当然仅能观察到什么现象界，然后他就用自己的禅定的这个正量自己去推，自己推是说应该这些物质就是应该有个极微系的单位，所以他称为极微、哦、他不知现象界之所从来，外道不知道现象界从哪里来，也不知道现象界诸法生住异灭的道理，外道不知道嘛，知道以后就不是叫外道，叫佛弟子了、哦、那在这个我称为是论显扬圣教论以及一切次第论里面，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破斥当时的外道。成为是论当时这部论里面啊，很多部分都在破斥当初这个外道的理论，以及什么，以及小圣啊部派佛教错误的认取，错误的以他的这个小圣的观点来解释大圣法的观点， 所以成为论也要把它破掉。显扬圣教论，它基本上为什么叫显扬圣教呢？它也要破除这些外道以及这些误派佛教错误的认知大乘法。瑜伽师地论更是这样，所以这个论中讲到说即为不是常，那一段就是在讲破除外道的部分。可是今天你看哦，李传胜他一样的去查这些论点啊，一样有啊，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看出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啊、哦。所以呢，李传胜不能了解，反而质疑导师。虽然没有明说了哈，但是却暗指说导师所说的如同论中所破斥的外道论，是不是这样子？他没有明讲哦，可是他所指出来说我不能跟你了，你说的法是说我要告假，就这个意思啊。啊，你就是你说这个即为以世间法来讲，即为是常住，那你跟论中在破斥的外道一样。他暗中在指这个 哦。那么我们今天要来检讨哦，要来检讨说这个李传胜是否真的实证的般若，我要怀疑他了哈、哦。然后呢，他或者说他已经退转了，退转了所证的实相依，我不知道，或者说他的智慧仅仅停留在当初实证秘密的这个总相上，而一直没有再继续这个别相自生体都没有，只停在那里，那也有可能啦、哦，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哦。所以呢，对于帮助他开悟的根本上师所教导的深般若，比较深的般若，他不能循着他自己所证的循线进去什么正思维，他所证的这个当初的总相是限量，好、哦，将来也是一样哦。你们开悟的时候所证的那个部分是限量。可是呢，智慧要一直深入进去啊。当导师在解释这个智慧的某个层次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有解释在当初最初的总相最初浅上面嘛。那你还要，那每个人都说你讲的都跟我一样，我要跟你学吗？你讲来讲去都只讲跟我一样的那个部分，那我还能学到什么？不是，导师讲的一定还有再深进去的深般若的部分，般若有你总相的正知，但是呢不是这么浅啊，般若哪有这么浅，般若的深度要继续了解，说到底就我刚刚讲的说讲到般若一定是这个实相法界涵盖现象法界两个一定涵盖，然后呢每次在般若经讲的时候一定是实相法界的角度来讲现象法界，同时要告诉你实相法界人家他的法是如何，他绝对不同于你自己现象法界这种这个生死法见闻觉知的法相不同啊、哦，那这个能够到这里就比较深啊，这就不叫总相啊，总相不在这里啊。所以呢李传胜不能够循着他当初所证的这个总相的限量，循着导师的这个教导进入正思维嘛，所以循着现进入正思维就称为比量，称为比量。他一直强调要三量，限量、比量啊、正教量。我们就来看看说他所强调的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面立足。真的啊，我们真的要检讨了哈、哦。接下来即为是否为常住法啊、哦，以下我们要引用根本论瑜伽师地论来说辩证李传胜质疑导师之所说是否合乎道理。我们是从实相种子无生法忍的角度哦，绝对不是在现象界哦，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二圣的圣者所不知不觉的。那既然二圣的圣者都不知不觉，请问大家物理学家能懂吗？物理学家连解脱的智慧都没有啊。然后今天李传胜是从物理学家所说的为什么为重要为宝贝嘛。好好，我们这个经论的部分呢要把它投影出来，投影出来来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经这个论啊对你来讲你现在来了解它啊是有点早了一点啊哈，可是呢无法啊，现在我就尽量用我能说明的你懂的部分来说给你听啊。那这段论是瑜伽师地论里面卷三有一段哈、啊、这么说啊，复次于色聚中成无极为生，若从自种生时为聚极生，或细或中或大， 又非即为集成摄聚，但由觉慧分析诸色及量边际，分别假立以为即为。好，我们先讲这一段啊。这一段的论啊，建山啊，这个应该讲说十年前的时候哈、啊，这个我们导师就已经解释过，李传胜当时十年前应该还2003、2008、2008，他那时候有听啊，可他却不能懂啊，很奇怪哦。他那时候已经开悟了，那我们来为大家解释这一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色聚，讲到色聚，一定要讲到四大啊，色的聚集。那我们提前为大家说明嘛，哈，色的聚集讲的是什么？四大所聚合，这个部分我们称为什么？称为色蕴。色为什么叫蕴呢？就是又聚集起来，所以叫蕴嘛。蕴啊，这个意思就是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个论里面直接告诉你说，色聚中，色聚的意思就是讲蕴。所以在这个五蕴里面的色蕴，色蕴指的就是你的五根身呐、啊。啊、哦，五根身，当然，比较这个可以讲说，广大的含摄这个摄蕴，基本上我们可以讲，四大世间的这些气世间这些摄法，好、哦，那当然这个不是讲说哈、哦，我们说每一个人摄蕴呐，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要讲摄聚的话。色蕴就是你的五根身，然后四气之间的色法也可以叫色聚啊，所以这里讲色聚是涵盖什么？你的五根身跟气之间的物质。然后大家知道哈，成无即为生啊，这里很重要，对不对？非常重要，告诉你什么？下一段再告诉我们这一句：若从自种生时，为聚即生。因为你对你来讲，你从来没有触及到说到底色法是怎么出生的，好，就说到底你这个五根身一开始的色法是怎么出生的，因为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这么禅净班的课啊。但是现在告诉你说，既然我们有这个因缘来听这个课，告诉你说这个色出生的时候，既然色聚，既然色蕴是属于四大聚合所成啊、哦，所以呢，从自种生时为聚集生，自种生时为聚集生的意思就是说哈、哦，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你的五根身啊，你的五根身啊，绝对不是你妈妈帮你生的啦，你这个五根色身啊，如果是你妈妈帮你生的话哈、哦，她一定说我今天要吃什么进去，她才能够制造眼睛出来。我今天要吃什么，所以才能够把这个耳朵制造出来，制造里面的心脏啊、肝脏啊、哈胃啊。你的妈妈要吃什么进去，然后呢，还要用什么方法去捏造你整个这个里面的眼睛、鼻子、嘴巴、内脏、五脏六腑。好，但是妈妈从来没做这件事，对不对？我们的女众菩萨妈妈们，啊，你有做过这种事情吗？没有啊。你只是等待着超音波去照说，哦，现在这样的，现在这样的。你只需要说医生告诉你，你要注意要给他铁质啊、蛋白质啊，什么样的一个养分要给他，对不对？你只要注意把这个四大养分吃进去，其他的就是什么，都是因缘在变化啊。可是这个是天自然外道吗？不是，而是因为有一个这样一个实相心。这个实相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叫大种性自性。我们的意识心都没有，哦，我们的意识心一根都没有。但是这个实相心有一个很特殊的，它有七种性自性呐，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自性，叫做大种性自性。这个大种性自性就是它可以有四大种的功能，因为它自己有这个四大种的功能，所以它可以摄取四大。他自己本身不可能自己会创造色哦，他一定要借由四大因缘来造色。他有这个功能，可是他不可能说什么都没有给他就可以造色，一定要给他四大养分。所以呢，如果是说这个慈相心要出生这个色法的时候，他一定要借由四大养分，母亲 吃了这个营养的东西到血液里面去，对不对哈？血液就流到胎儿里面去嘛哈，流到胎儿那个连接的地方哈，跟胎儿连接的地方，然后呢就摄取这个养分以后去造这个四大，从这种生死为聚集生，就是说出生的这个我们五根身，不管是当时的内容形状如何，都是四大聚集，一定是四大聚集。大家懂这个道理，四大聚集涵盖什么？定水火风。这个四大聚集是以什么来认定叫四大聚集呢？地是属于坚硬性，水湿润性，火是这个暖嘛哈，有这种暖，风是动转。那么这个四大的聚集一定要有这四种地水火风，不是只有单一一种就可以成就色，所以才说或是于色聚中。这个论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用的哦，他都一定有告诉你那个道理。所以若从这种生死为聚集生，一定是四大聚集出生，一旦四大聚集出生它就是一个色，所以色法基本上一定是什么？四大聚集所成，四大聚集所成，色法是由四大聚集所成，出生的时候一出生也是四大聚集出生。这段论文这里在告诉你，那么这个四大聚集所出生的色呢，或细或中或大，有很微细的，对不对啊？就像李传胜在信里面不是讲吗？四大所造色啊，若粗若细都是无常。他举的阿含里面讲的没有错啊，你看阿含没有错啊，对不对？你这个四大聚集所成的色啊，或细或中或大嘛，是有这种相貌是没有错的。可是呢，成无即为生啊。当你这个色身一开始说推究到很早以前你入胎到你的母亲的这个胎中的时候，然后开始出生，你这个色身的时候，出生的是什么？出生的是色的聚集，而不是先出生一个即为。大家懂这个道理吗？没有所谓的一个单位一个色法的即为是被出生的，没有成无即为出生哦，所以没有所谓即为可以出生这件事情。一旦色出生，一定是什么四大聚集出生。这种聚集的出生有什么？有很微细的，有比较粗的，或比较我们人间这个色法最粗重，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粗重的，比如说这个色界的天身，或是我们人间的这个大身哈，比如说恐龙啊、象啊，很粗重的这个色身，或很微细的这个中阴身啊，哈，中阴身的色很微细，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还有更微细的这个部分的话，色法部分的话，就有其他更进一步对从种子的角度来认识的哦，那个就不是我的范围啊，哈，我就不要多说了。那说又非即为聚成色聚，意思说。色出生的时候是聚集色聚出生，可是呢绝对不是由集尾来集成色聚。色聚呢就是我们讲的说色的聚集就是四大，色聚集就是四大，但绝对不是由集尾来集成这个色。任何最细的色法最微细的色法绝对都不是由极微来集成的，那何况说最初的，对不对哈？但由觉慧分析诸色及量边际，分别假立以为极微。而这个觉慧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属于般若种子的部分。因为告诉大家说哈，你的五根啊，其实是由你的如来藏借缘出生的。那如来藏借缘出生的五根，五根不坏以后呢，根尘相触才出生的六个识，对不对？这个如来藏能够出生五蕴十八界的法，是开悟以后菩萨，尤其是地上菩萨所了知的种子的内容。到底这个色的内容实际是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物理学家 所研究的内容哦。所以用觉慧，觉慧的意思说你一定要去能够这个觉悟到你的这个出生，你的五蕴的根源，这个心嘛哈、哦，以这个心啊、哦，以这个心的这个功能，本来具足的功能啊、哦、为前提，然后你要实证它，你实证它以后呢，你透过智慧上要去了解，觉慧上分析说，到底这个色的边际到边际是什么？色的边际是什么？能够被这个开悟的菩萨的智慧了知以后，相反他就能够什么，最后对于这个色就能够自在。到底他怎么去变化这个色，到底要怎么样去，比如说菩萨他最后可以穿过一切的这个障碍嘛，他就是对这个色完全了知，以这个智慧的能力完全能够知道说，你能够去等于讲你能操控这些色，你能够不受色所障碍了。哎，这个说起来是很神奇的哈、哦，可是那个真的是一种智慧的层次啦。就说到底今天我要到哪个世界去，我要化现什么身，然后我要以什么身来这个度众生，这些都是属于从智慧的角度来啊、哦，从智慧角度来加上要有禅定的正量。所以为什么说哈、哦，到三地一定要修四禅八定。初地以上就已经是入这个等于说是实相本身的这些法中，叫实证的这个，我们可以讲实证无生法的脚步里面来看的话，而且呢初地菩萨就已经是属于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哦。为什么叫十报庄严土？它能够实际正知这个所谓的一分，自己能够智慧等于所证的真如，是等于真如那一部分可以实证一分啊，啊，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我只是从我们导师所述说的，以及从一些比较深的法义里面去呼应比量推知，对我来讲都不是我的境界。可是以我现在所证的信量来讲，我认为是这样没有错，我可以比量推知这是对的，否则的话后面的智慧在哪里？怎么只有这样吗？不会的。难道连我们这个事情的设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吗？但是你说从物理学的角度，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那是属于什么现象界，现象界的一些物质的变化。可是这些物质是从哪里来的，才是你要去探讨的嘛。物质的根源，物质出生的根源是心啊，不是物质就能出生物质啊，要心才能出生物质啊、哦、那我们讲的就是从你五根身的角度来看，五蕴身的角度来看，可是现象界那又另外更深的一部分哦，那是什么？共业有情的如来藏，那要更进一步吧，更进一步的智慧更深啊。可是你要能够了解到气世间这个物质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些变化，将来怎么样可以如何？之前你是不是要先能够知道说，那你这个五蕴身的这个色蕴，它的这个物质啊、它从你的心的出生，到底它的相貌是如何，对不对？这个是从觉慧来的，是从觉慧来分析诸色即量边际，分别假立以为即为。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去分析的过程是用什么样的智慧让他去分析呢？我还没有读到，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急嘛，因为我现在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啊。我现在要学习的还很多啊，我怎么样把我的切学习更殊胜一点，能够应该做要做多一点，不应该犯的尽量避免，不要去犯，对不对？戒行上我应该学习还更多，对布施上，哎，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忍住不问，法忍不问，众生忍不问，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要精进的部分还有很多，要不要懈怠啊，要努力的哦，哎，我的这个定力部分，哎呀，放一边了，现在来不及了，没有时间想我的定力了。波若波罗智慧波，我就跟着导师学嘛。可是这个部分还不是我的层次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过程来分析，对我来讲，我不用急着去知道，我只知道说，由觉慧分析诸色即量边际，绝对不是物理学家那种模式。物理学家又没有证实相，哦。他只是在物质本身的变化去做一种 这个发现，它叫发现嘛，哈。那物理学家不能叫学会啊，所以我不需要去跟着物理学家后面走嘛，说你分析到哪里，我就可以知道到哪里，我不需要，我所知道超越物理学家了嘛。所以呢，由学会分析诸色即量定义这个部分，绝对不是物理学家所能碰触的，也不是二圣圣者所能碰触的，而是一定要实证般若以后，最起码地上菩萨的层次，甚至可以讲说是三地菩萨以上的层次。所以我读到这里以后，我不需要去翻说哪里在讲这个，我不需要，因为这个不是我现在所急的要去了解的部分。我不用了解这个，不会影响我道业的增进，不会影响我现在所做事情说做不成。虽然我需要跟大家解释，可是我也跟你讲说这个部分我还不清楚，但是我这样讲并没有过失啊。分别假立以为即为，说把那个色的边际到那里为止，接下来就没有色了，离开这个就不是色了，离开这个边际就没有色存在了。所以色到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叫即为，可是又告诉我们说不是由这个即为来聚成色聚哦，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实相所出生的这个色，比如说我们以五根身来讲，实相所出生的这个五根身的这个色蕴啊，你来这个从现象来看的话，它是什么？它是这个从四种生死为聚集生，有四大，由四大组合，所以你可以从你这个色身上去找到四大的功能。什么功能？第一个，地大的坚硬性，水大的湿润性，火大的什么暖性，风大的动转性，你都找得到啊，从你身上可以找得到。比较粗的我们找到这里的，然后呢，你的这个五根身呢，再怎么样去维系的，再怎么维系的这个色身，它仍然还是一样四大聚集所成。但是从智慧的角度，不是从现象哦，对不对？从智慧的角度说，到底这个色是怎么出生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被出生以后的色是四大聚合所成，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被出生的色是四大聚合所成。现在从这里看说，能够出生四大这个法，能够出生四大这个法来看说，那这样的话它到达边际是哪里？这个就让菩萨将来知道以后可以通达以后，而且能力到达以后，可以自在运用色嘛，可以去变化种种色，这样子对我来讲，我心中一点疑都没有，我完全了解，我心里很安宁，我不会起怀疑说，为什么即为不是聚集，不是由这个色不是由即为聚集所成？如果你要勉强讲，勉强讲说。最维系的，最维系的叫极维，勉强讲是这样嘛。可是呢，这个色，基本上还是要知道是四大聚有所成。后面再告诉我们哦，你看哦，又色聚亦有方分，极维亦有方分啊。然色聚有分，非极维，何以故？由极维即是分，此是聚色所有，非极维，复有余极维，是故极维非有分。哎呀，你看了就是说，哎呦，头晕啦、啊！弥勒菩萨讲这样，我都搞不懂哎。对呀、啊，你看多深呐、啊，好深呐、啊！可是我试着告诉你一下是什么意思哈、哦，就是色聚有方分呐、啊，色聚就是四大聚有所成的哈、哦。我们要知道色法哈、哦，也一定有方所，也一定在某个时间点，这叫方分，也就是色法上一定是在某个时间点啊、哦，在某个方所是长这个相貌，这叫方分。比如我们讲哈，比如我们讲这个麦芽糖，对不对哈？你看那个麦芽糖，它成就麦芽糖之前的麦芽，你水煮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是液态，对不对？那最后煮到后来是什么？是这个比较凝固的哈，比较凝固的状态。然后呢，你把麦芽糖舀起来到火里面去煮，它又变成什么？哎，又变成液态的。所以呢，这种色的聚集，你一定要是说在某个时间内，某个这个空间是有时间空间的，某个时间空间的 这个时候呈现的状态，那叫芳芬啊。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说他当初是属于水煮的，说是液态，或者凝固以后成为那个比较固态的，或者说又譬如碰到火以后又碰为比较那个液态的，或者说很简单啊，说你们生活在这里四大的不是四大，四季的变化很大，像水好了，现在水流，然后下雪以后，哎，下雪本来下雨现在是水嘛，下雪下来变成松松软软，对不对？然后结冰会变成好硬，你看吗？这个就是物质的变化，对不对？那就是随着时空嘛，时间空间它有变化嘛，那随着时间空间有变化，这些色的聚集就不一样啊，地大那种显示出来成分不一样嘛，水大呈现出来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成分上，你就感觉到不太一样嘛。你看那水跟冰，水跟冰的话，水的那个地大的感觉就不够明显，对不对哈？可是冰呢，很硬，对不对啊？坚硬性就很明显嘛。所以色聚有芳芬呐，是不是这样子？各种世间的这些色的聚集，以及说你的像你身上的五根啊，你身上五根里面也有这些成分啊，比如说血液啊，哈，血液它是属于这个液体的嘛，血液如果成为固体，我们就死掉，对不对哈？就死了嘛，这个已经血都流不动了，哦，那你看我们的这个肌肉跟头发一样是坚硬性就有不同，对不对？头发的坚硬性跟肌肉的坚硬性是不是有所不同？那个肌肉比较柔软嘛，头发比较坚硬，它就不一样啊。啊，是它的色系有芳芬呐，极尾也是有芳芬呐。什么叫芳芬？极尾基本上它也是有。这个时候它的，比如说哈，这个地水火风各有它最维系的成分。从结会上来看，地水火风各有它最维系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色聚有分非极尾，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色聚里面的组成单位不叫极尾，它就是四大嘛。我刚不是讲嘛，水啊、冰啊、雪啊，对不对？它这里面都是由四大组合的，为什么呢？你认为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由极尾即是分呐、啊。聚色本身啊，等于说四大聚合起来，四大聚合起来以后，地水火风各自有的由觉会分析的这种色的极量边际本来就存在。这个就是如果由觉会的角度来的话，觉会的角度来的话它是存在，可是呢它是要色聚集起来才有，对不对？怎么说呢？你可以讲地大本身最维系的那个极尾不可能单独存在，不可能单独存在，说这个叫做地大极尾，这个叫做水大极尾，存在某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种物质在告诉你这个，没有这种物质啊，所以四大聚合起来以后，你实证这个啊，实证这个哈、波的，然后声波的到某个程度，无声法忍到某个程度了，有它的极会才能分析说，哎，这里面有地大的某个极会的那个有分嘛？你看极会是分那一分，可是呢，它是聚色所有，是要色聚集起来才有，这样懂这个极会的意思吗？不懂哦，很难很深哦，对吗？你看就这么深，可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色的聚集的有分，就是色聚集起来的某一个成分，四大哦，只要是四大聚合起来的，并不是极尾，一定是什么地水火风聚在一起，一定是这样子。色聚在一起，一定是地水火风聚在一起，并不是说由极尾来聚成这个色的聚色法色蕴。简单的说，你要建立一个观念，四大，应该讲说所有的一切色，包括你的色蕴跟气之间，这些色都叫做色聚，你就用这个观念做一个前提，所有的色法都叫色聚， 那么色聚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由四大聚有所成。好，一定是由四大聚有所成。然后呢四大聚有所成里面这个色聚它会有方分，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粗啊细的状态。那即为本身在这里由觉慧分析出来啊、哦，然后呢色聚的有分里面并不是说是由你这个即为单独存在来跟我组成这个色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应该可以找到即为，应该可以看到即为是怎么灭怎么生的。大家知道、哦、如果你找得到即为某个单位，应该可以看到即为出生跟即为坏灭，是不是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子啊。还不懂没有关系，可是你就要知道说这里在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么比较深的法嘛，绝对不是像李传胜说我只要看物理学家就可以认定这叫极伟嘛。好、哦，辛苦一点了、哦、我们把这个课讲完、哦、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今天这么苦啊，要来听这听不懂的啦、哦、哎呀哦，我要早点开悟才听得懂哈、哦。好，那所以说，非即为，复有即即为，这是一个道理。并不是说哈、哦，即为再组成即为，我可以分成，我可以找出很多即为，一定是这样。反正这个资料已经在你手上了，你不懂的时候看一看，不看的时候听不懂，不看的时候没办法懂，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就很深。好、哦，是故。即为非有分，不是真正一个可以找到的物质，就是这个意思。有分一定是物质有一个方分，时空时间空间中，在某个时间空间中它呈现什么状态我找得到它，这叫有分。可是四大可以啊，四大组成色可以啊，所以因为四大聚合起来的色可以，所以物理学家可以一直发现一直发现一直发现嘛，对不对？这样懂吗？可是物理学家一定找不到极伟嘛，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啊、哦？这样比较清楚的。好，哎呀真是辛苦大家了哈。接下来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我刚刚讲的弥勒菩萨在卷五十四还有继续讲到哈，说复次这是《瑜伽师地论》卷五十四，复次维系性对有三种：一损减维系性，二种类维系性，三心自在转维系性。损减维系性者，为分析诸色智罪细味，名曰即为；种类维系性者，为风等色及中有色。心自在转维系性者，为色无色二界诸色。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卷五十四里面讲说哈，说这种维系性就是这个色啊，这种色到维系到可以到底有几种？他说略分可以讲三种哈，一是损减维系性，就是把它越分析到哪里叫损减维系性；第二个看它的种类有几种，它可以分几种维系性；第三是由心自在转的维系性，由这个心。是在转呈现出来维系性。那第一个讲损减维系性是讲什么？是分析诸色智罪细味，名曰即为啊。你看哦，这个是从什么？从智慧的层次哦，这个不是从现象界哦，不是从物理学家的层次哦。大家心中要有个观念，说这个不是从物理学家现象界纯粹从物质本身来说的哦。再来说种类维系性，说这种维系色可以分哪几种？风，你看风哦，这样吹来，风也是色哎。你可以知道说风长怎样吗？风的色长怎样吗？很难想象哦。可是风也是很维系的色啊。这个也是，这个如果你不跟你讲，你不想的话，你就说啊，风是色啊。风如果不是色，如果能碰触你这个色啊？你这个五蕴身是色，风是圣，所以才可以说哇、哦、好凉好凉哦，色跟色相处才会有触受，你才啊好凉好舒服哦。等一下出去外面说好热哦，这个热风吹得我受不了，你会能会热，你要触受嘛，身处所身处身世所领受的哦，那一定是什么 透过物质跟物主相处嘛，哦，所以风水师是物质啊，但是它是维系一种维系，然后中有就是中阴呐，中阴就是说，比如说人舍报以后，那舍报以后呢，你只看到说哈，你的家人长辈，你只看到说，哎呀他是哎呀一口气哈，你看他一口气没了以后，接下来就你再怎么跟他讲话叫他都不回应你啊。过一会儿说，哎呀，身子慢慢硬了，慢慢凉了，你说啊，这个人死了，对不对？啊，死了就死了，你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不见了。你所谓的他，当然再也不是这个五蕴身，对不对？他到中阴去啦，他的如来藏，因为他的意根呐、啊，一直要说我不能断灭啊，我怎么可以断灭？他就意根的这个执着，就让如来藏再出生一个中阴，可是你看不到啊。到中阴去，你再也找不到他了。除非有鹰眼的人，有鹰眼的人可以看到，可是那个看到都会害怕，哎呦，好可怕、哦！其实他不会对你怎样，可是就是你觉得不一样，好可怕、哦！为什么我看得到一个死掉的人，对不对？但是让你看到觉得很害怕，那是一种比较维系的中有色。那这个中有色存在一样，对我们这个人啊，这个法界来讲，你是跟他没办法是互动的，没办法像人跟人这样互动，因为什么？已经不一样，不同界了。我们是在这个欲界的人，这个同分嘛，它已经不是人同分了啊、哦。所以中有色一种维系色，另外一种心自在转维系性，就是色界无色界。也就讲这个色界的天生以及无色界，你会讲说啊，老师无色界不是没有色吗？怎么会有心自在转维系性的色？你说这个论是不是讲错了？没有讲错，因为在无色界啊，他们也称为天人啊。你会说没有五根怎么叫人？是啊，叫人啊，哦，叫天人。为什么？因为当他起一念，哪时候起一念起来说，哎，一念说应该到哪里去听法，他就可以有这个声到色界去听法，哦，这个是可以的，有这个法的啊、哦，所以。这个论啊，弥勒菩萨讲的论是涵盖三界一切法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他都会说出来，只是有一些部分你的智慧到不了了、哦、接下来就很重要的问题了。问诸极为色由几种相建立因知、哦、答略说有五种相。说这个极为啊，刚才讲说、哦、由你的觉慧分析而来建立说有这个极为，那要几种相来建立啊？说有五种相，若广建立，如本地分，何等为五？一由分别故，二由差别故，三由独立故，四由住伴故，五由无分故。有这五种来建立这个五极为哈。分别建立者，为由分别觉慧分析诸色。自极边际建立极为，非由体有，是故极为无生无念，亦非色聚集极为成。你看，再一次告诉你哈，分别建立极为是说，由这个分别觉慧，这个所谓的实相智慧，来分析这个色，到达它的边际，边际就是说，再过去就没有色了。哦、来建立这个极为，不是生了有一个体叫极为哦，不是哦，是故极为无生无念。这个部分呢是说、哦、极为的建立，我们前面告诉大家是因为如来藏既有大种性质性，对不对？这个以后会不断的跟你讲，以后我们讲这个波惹的时候会不断告诉你这个算自见了、哦、因为你没办法现观嘛，就无法现观。那这个大种性质性能摄取四大照射啊，这菩萨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如果没有如来藏这个心，如果没有如来藏这个心具有大种性质性，那根本就没有极为可说，没有极为可说，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说真如，我们讲真如了哈、哦、真如是由如来藏呢这个出生三界万法运行而显示出它的真实跟如如嘛，所以我们会讲说真如这个法是显示出来的，不是真实体，而是要如来藏才叫真实体。所以你要证真如， 你一定要证到如来藏，并不是有一个叫真如的，你去证到真如，而你把如来藏丢一边，这个意思。大家将来开悟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讲说，证真如的意思是，一定是证到如来藏这个心体，有你实证的如来藏以后，你才有办法现观真如，而不是单独有一法叫证真如的。这个道理要知道哦，我们以后是要开悟的哦，所以不要被人家误导哦，说哎呀证真如你们那个不叫证真如，哎，证真如，真如是从哪里来啊？一定要是由第八识这个心理的存在才有真如这个法出现呢、啊。那你要证真如一定要把第八识找出来啊，在哪里，是哪个哦，找出来才有办法说哦，我能够现前观察这个如来藏为什么是真实，为什么是如如哦、所以呢，同样这个道理，我们说离开了如来藏心就没有真如可说，这个见地就是开悟证得如来藏的人、哦、如果没有跟着帮助自己、哦、开悟的这个善知识继续修学，那虽然说他有证得这个如来藏那种初分，说哦哪个是如来藏初分的总相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哦、如果说、哦有这样一个初分总相是，可是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修学，刚刚讲这些道理都没办法懂，所以呢要更进一步去思维说，如来藏所出生的万法，它到底它的真实相貌是什么，到底它的色的相貌是什么，为什么会说如来藏明明能够出生色，为什么又说这个色即是空，为什么会说如来藏非色，它明明能够出生色法，对不对？哎，这个道理将来你在念般若经的时候，念心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搞混了啊，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就是色啊，为什么色是空，那、啊、空又说不是现象皆空，到底是什么，不容易懂，就从这里懂啊。那李传胜的致命点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所以他对这个所谓的说极为是由绝位分析而成的，我不相信他没有读到这些论，他一定有去查，可是他就是不信受，他不信受哦。所以呢如果说哈、哦、没有办法到达，你不能到达那个意思说，到底为什么说极为是由绝位所分析的，但是他不是真实有体，这样不是有真实一个极为的体，这个部分真的是要从波罗的角度来、欸、你如果没有从波罗的角度来的话，你会觉得说怪怪的，人家难怪有的人会说愚浅智力论不能读、欸、那就是自己的这个智慧不能到达啊，反而怀疑真实的道理了，变成这样就变成是邪见去了啊。所以那就是什么，是所知障，这叫所知障，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有所知障，在法界实相，实相所出生的一切法的内容有是所知障，没有找到法界实相是所知障，找到法界实相以后不能了知法界实相所出生法的相貌，那也是所知障的内容，可是所知障内容要破除哪有这么容易的，所以呢所知障这个部分不属于烦恼障哦。说我对这个色法不了解，那不是烦恼障哦。可是啊李传胜他因为什么，因为慢心啊，因为慢心的烦恼使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受到所知障所遮障，不能知道哦，而反而质疑说哎，人家我们导师是已经通达真如实相的这个上，这个我们说的地藏菩萨，对不对、哦、他却来质疑说你说的法错误，你怎么可以说极为是常，这样子啊。所以你说如果我们要检讨的话，是不是反而变成检讨出女禅胜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本来是不想做了，可是现在变成说不得不就要做这件事情啊。哦，所以大家来看哦，极为不是有体有，是故极为无生无灭，既然没有一个体，你找不到说它一个什么相貌从哪里出生，那怎么可能有灭的时候，就像说真如无生无灭啊，不可不变异啊，那你如来藏无生无灭，真如当然不生不灭啊，真如虽然说是一定要找到如来藏以后你才能够 从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去现观出来。可是如来藏不生不灭，当然真如不生不灭，你没有办法去找说什么时候真如出生啊，所以真如不能灭嘛。机会是一样，机会是因为如来藏具有大种性质性，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你才有办法去透过它所出生的设法来用觉慧分析到极为，那也是属于如来藏本身大种性质性的这种功德的前提之下才能分析得到，并不是从现象纯粹物质，你只是说我来找找看这些物质，这个色啊，这个五根身到底它是最原系的源头是什么？你找不到如来藏，找到只有什么？找到只有这个四大机有所生，最后呢，死掉以后推进去焚化炉出来就是一堆灰嘛。你看到是一堆白灰，对不对？是这样嘛？你还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嘛？所以这个一定是属于实相法界的法啊、哦。那今天这个李传胜会出问题，就在他开悟以后，开悟以后到底他在波尔上面到底是有进步还是退转了？没进步还是退转了？哦，我们大家可以去看看嘛，到底它属于哪一个？所以呢，亦非色聚集即为成，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哈，不是由色聚集才有这个即为可以成，来源是什么？如来藏不是依止于你的五根身才存在的嘛，对不对？你如果持正波的人看这里就能够推出，对呀，我的如来藏不是因为我有这个五根身才存在的嘛，我的如来藏本来就存在，本来就具有大种性质性了嘛，它本来就可以摄取四大照射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你提前熏习到总是的这个智慧啦，那是听起来很困难，但是就是提前知道有这个层面哈。再来说，无分皆利即为得，为非彼即为更有余分，非具性故，诸具即为可有细分啊。也就是说，无分啊，因为即为不可能说是有一个什么真正的被你找到的物质，非彼即为更有余分，你再不能说把即为再分析，还有一个什么存在，没有的啊。因为它不是有什么聚合起来，它不是有一个什么，它不能聚的，即为本身不能聚，诸聚即为，不是这样子说哈，诸聚即为可有细分，因为它非聚性嘛。这个即为本身不是那种说你拿来聚集起来可以成为一个什么设法，然后哪里你找到一个即为以后，我就把很多即为聚在一起就可以促生一个人，变这样子啦，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不是啊，没有如来藏。色都不可能出生嘛，哦，没有如来藏，怎么可能有众生的五根身呢？不是只有色就可以成为，不是只有色就可以生有情啊，哦，所以如果这句话大家知道，如果你搞不懂的话，这个逗号可以把它删掉，你自己再来做个笔记。非具性故，诸聚即为可有细分。你如果这样怕你搞错，你可以把那个逗号删掉哦。若即为处，即为此处，更无细分可以分析。如果说哈、哦，菩萨透过觉慧去分析到是即为，就是他的，再也没有说更细一点，还有什么内容更微细可以分析，组成这个即为，没有的，没有的哦，那才叫做真正的觉慧分析所到达的即为。在何故说、有人在问啊，何故说即为无生无灭耶？诶，为什么呢？下面这一段就很重要，我相信你会懂哦。答：由诸具色最初生时全分而生，最后灭时不自即为位，中间尽灭，犹如水滴。这里有实相也有现象，那有人问说为什么即为是不生不灭啊？你看这个李传胜不是在问导师吗？明明人家经论里面阿含经里面讲说，这个一切的物质设法都是不管是最初最细都是无常，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吗？他的那个来自于导师的部分不是讲吗，说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 啊、哦，他说啊，若输若戏都是无常，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导师的说法。那这里呢，他说若即而处，即为此处。这个上面刚讲的说，那我应该问为什么无生无灭都由诸俱色最初生时全分而生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哈、哦，你这个五根生的色法哈、哦，当初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叫做受精卵。心有受精卵，对不对哈？一定要有受精卵才能出生你慢慢的这个五根嘛。那个受精卵本身也是色，对不对？从这个受精卵开始要照你身上的色，真来把这个应该有的五根啊、五官啊照做出来。一出生色就是全分生的，哎，就是什么叫全分？四大全分出生，一定还有地水火风全部出生啊。最后灭的时候，什么叫灭？最后灭，比如说哈，送到焚化炉去烧了，或是这个尸体哈，随便它给它烂坏到最后，不会到极为那个位置哎、欸，你找不到说这个色法会不会到有个到极为的，找不到啊，中间尽灭犹如水滴，大家知道？等一下。我们快休息了，等一下你去洗手啊、哦！洗完手以后哈、哦，手上滴一滴水，你看那个水哈、哦，慢慢滴下来，到最后就没有了，就这样了、啊。你还会找到里面有什么哪一个是极为吗？找不到啦、啊。就像你叫物理学家来啊，物理学家来，他也翻到那水就没有了、啊，就灭掉就没有了、啊，找不到啦、啊。那这个色也是这样子啊，这个色也就是说聚色。最初生时全分就是四大啊，全分四大聚集而出生，最后也是四大散坏嘛，先应性散坏了嘛，湿润性没有了嘛，那个暖度你看哈、哦，如来藏一旦离开这个已经死掉的人以后，那个身体是慢慢就冰冷，对不对？暖度接着就没有，先没有嘛，然后坚硬性这个色身就开始慢慢的什么，如果不烧的时候它就开始会腐烂，对不对？哦，腐烂掉，那你看那个湿润的水大慢慢那个浓汁什么一直流到最后就也是没嘛，全部都散坏嘛，哪有说你可以到最后一个什么坏是一个找到极为的？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因为这样叫什么？不生不灭。你没有出生的时候，一出生就是前后四大具有所生，一坏的时候四大散坏。所以告诉大家，觉慧、即为，这个是属于实相般若的法。纯粹从如来藏的大种性质性去，可以讲说是实证了什么是他大种性质性照射了一个什么功能。因为菩萨最后一定要实证如来藏所有一切的功能，这叫什么种智，对不对？叫种智嘛，就是。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功能到底是什么？菩萨一定要实证最后才能成佛啊。是这个过程你会怀疑说、欸、真的是这样吗？你不用怀疑，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未来不可能成佛、啊、你不可能实证无生法忍啊，尤其在色法上面，色法能够成就以后才出生什么？才出生心，对不对？才出生跟人相处，出生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啊。所以这个是弄懂以后最深的莫过于色法，所以这个是种子的部分，也是如来藏的种子功能的部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看了以后，大家把这一段看了以后，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说，从以上瑜伽师利论弥勒菩萨对极为的开示中可以知道啊、哦，导师批阅已传圣的实证佛教导论书中所说，临虚尘应减为四大，而四大极为是常住不变的，但其所组成物才是无常的。也就是说，临虚尘基本上人家他们认为说临虚尘是极为，而四大极为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这个极为这个部分啊。用觉慧分析到所知道极为部分，它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为什么不生不灭？它是属于如来藏所既有大种性质性的其中的一种法嘛。哦，所以呢，回物理传胜信中说，离虚成正智四大极为，依世间相而言是常住不坏的。这是以通达真如实相，以道种智来说出的理路，这完全契合弥勒菩萨前面的开示嘛。所以物理学家他在物质上所发现的最小单位，质子啊、中子啊、夸克啊，这等等之类，都不是极为，都不是极为啊，都只是什么？他们想发现说，这个物质的组成物的最小单位是什么？那个还是什么？还是四大，还是属于四大聚合所成，但都不叫做真正的极为啊。纵然找到最微细，也不是极为，还是四大具有所成。要能够找到经典中所说的不生不灭的极为，一定要从什么？从实相般若的这种觉慧中，从无生法忍中，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去了解到底这个如来藏的大种性质性，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成就这个设法的？这个哪是物理学家所能到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李传胜不能了解地藏菩萨道种智所及之处到哪里啊、哦？他所深入的道理，而自己也没有能力从瑜伽师立论中获得法义上进一步的理解，仅以自己对经论的一知半解以及世间不懂佛法的物理学家所说的为根据，来质疑导师所说法义不能令人信服，但这个质疑完全不能成立。请问李传胜的质疑可以成立吗？
不可以。
对，虽然我们说他的书第七章有说到菩萨、哦、说大圣修行者与声闻缘觉毕竟是不同的，菩萨一定会发愿常随佛学，所以会乐于亲近修正比自己高明的上帝菩萨与就近佛随学佛法，这是他写的哦。可是你看，从他向导师告长假的理由中，以及自己想当别人老师在网络上授课乃至在讲座授课的行为来看，他是被贪与慢的烦恼所系缚，他不能转移如来藏的真如法性而降服他的贪跟慢，所以不乐意继续亲近修正比自己高明指导他教导他开悟明心的上帝菩萨平时导师随学佛法，说的与做的全然是两套说法，所以他要让人家怎么信任他哦、所以大家知道说实证的这个波折以后，观察自己的如来藏，它是这样的一个无我在运行一切法的过程里面，不贪他所出生的五蕴到底是身体健康不健康啦、啊哦、到底是获得什么世间的什么教授地位啦、啊、博士学位啦、啊、世间的什么财物，他完全不贪这些，他完全就是只是顺因缘来运行顺因缘运，他也不认为说这个五蕴是他生的，是他所有的，他都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如来藏对他所出生的五蕴不贪呐、啊，也不牵呐、啊，也不会吝啬说你不能去做什么，你要听我的话，不行，你他想去做什么，他完全提供他所有的功能，让他去成就他所做的。也没有慢心啊，说哎呀你五蕴是我生的啊，我比你强，你的功能都是我提供给你的，也没有这种慢，那完完全全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如如不动的顺因缘的去这样无我的去运行这个法。那你实证这个实相的人就是要能现观这个法，然后呢发现到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自己的如来藏解脱嘛，本来自信解脱哦，本来涅槃嘛，然后呢反观我们的觉心自己，一天到晚你生你这个念头要贪这个，一天到晚在比较这个，那是不对的。所以呢实证实相的菩萨是能够现观自己所实证的这个般若的真如法性，来转变自己的贪，转变自己的贪跟慢跟这些现行的烦恼，这样子才有功德受用啊。但是从这个李传胜前面这一段来看，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己获得功德受用，而的这个慢心很强盛，我们看到他前面这一种质疑 对于四大级别这个指引大家了解以后呢，我们要先暂时休息，下一堂课我们再进行下面的这个继续课程的辩证部分，今天就先到这里。